接下来是以读经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经文在箴言31:1-2。我们以齐声的方式来读这两节经文。一二三，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从这两节经文，陈传道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母亲的使命。我们把讲台交给陈传道，愿上帝祝福他的仆人及他的话语。
这个应该好，大家平安。对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啊，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对不对？回到这阔别已久的家，那今天其实特别的感恩，然后轮到了雅歌小组啊，弟兄小组，还有我们的这个姐妹的小组啊，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吧？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在这里祝所有在会堂或者是在家里的母亲们节日快乐。那然后呢，我想如果是一个家庭坐在一起的，或者是在家里的，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祝福母亲，也来感谢母亲，好不好？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用你自己的方式。对，有些母亲可能要自己来自己祝福。我不要，我把它删掉。OK， 好。Yeah， 所以我们今天的方式很特别，没办法站起来彼此的走动。对吧？好，我们一起先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也为我们啊，也为我的啊正道，也为你自己的听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的几周，当我们来到教堂的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谢你的保守，好让我们可以持续这样的啊，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啊将荣耀归给你，恳求你也继续的来带领，因为我们知道啊，宾州在接下来也会全面的开放，盼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开放，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父亲的家当中。主，求你就来保守。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也是母亲节，你赐给我们教会这么多的母亲，也赐给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孩子，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很感恩，也恳求你不单单让我们有这么样的母亲和孩子，你也给我们智慧来教导，也给母亲有这样的装备，给母亲有这样的坚持。所以求你啊，来祝福今天的这个聚会，祝福今天的分享，盼望这样的分享能带给母亲们更多的鼓励，也能给他们有更多啊，按照上帝你的心意的教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将以下的时间我们都交在主大能的手中，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管理，自己在中间，你的圣灵来运行。谢谢主，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箴言的31章，然后我要讲的是母亲的使命。那刚刚已经读过了这个经文，好像说这个经文跟父亲或者是弟兄好像不是很相干，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在箴言书的1-9讲的就是弟兄的父亲的训诲，所以从开始到结束他们是彼此的相辅相成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不 不单单是给母亲，也是给父亲，包括我们在中间的青少年和孩子，大家在这个道理当中都是可以去实践，可以去应用的。而且父母在圣经的这个教导的上面，我们的角色是互补的，是不会有矛盾的。上帝的话是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矛盾，而是只要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就可以来教养我们的儿女。那开始前呢，我们会先对这两节经文有一些的解释。刚刚读了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那这个利木伊勒是谁呢？好像让我们读中文很难读，对不对？好像很拗口。他是一个王，他的名字是属于神的意思。可是呢，你如果去翻看以色列的历史，没有一个王是叫这个利木伊勒。那你就会有一个问题，那这个王到底是谁？那有两个猜测。第一个可能就是所罗门他自己，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应该是什么昵称，一个小名，因为很多的母亲会给自己的孩子有个小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呢？因为当大卫和拔示巴他们犯罪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孩子他没有降生，对不对？没有，后来就是死去了。可是呢，当大卫来安慰他的时候呢，安慰拔示巴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们另外一个孩子，就是所罗门。所以呢，他们因此觉得这个所罗门是属于神的，是神所爱的，是神所赐的。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就借先知拿单给所罗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如果以后我们当中有人生孩子叫男生的话，其实英文可以用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耶底底亚。所以从这个名字推测出来说，有可能这个利木伊勒就是所罗门。而另外一个可能呢，在第二和第四节的一些的词汇当中，你会看到这个词用的是外来的词语，所以很有可能这个王是一个归信上帝的外邦的君王。所以利木伊勒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后面说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什么叫箴言？这个不是我们圣经的箴言书的那个箴言，是真正的箴，对不对？他的意思是可以被翻译成默示，或者是神的启示。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话，在以赛亚书的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默示。那你再去看圣经的小先知书最后的几卷，纳鸿书、哈巴谷书、马拉基书，你可以翻开圣经的旧约后往前面翻，这每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都会讲到默示两个字，就是神的启示，神的默示给他的仆人，给以色列百姓。那默示是什么意思呢？是强调人在圣灵的监督下，以自己的风格记录神话语的方式。那神的启示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强调神说话的内容。所以先知或者是使徒在新约我们也会看到，当圣灵默示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机器人，他们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发挥和保留了他们不同的个性，但是呢，他们是在圣灵的保守下和带领下而写的这些话语，所以圣经是无误的。所以一位神学家叫华菲德，他说因此默示一般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在作者的身上行使超然的力量，这是由于他们的作品都已经赋予了属神的可靠性，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他的话语是属神的可靠性。那在这里就很显然，这里所有的教训在箴言书的三十一章一到后面的这个三十节里面的教训，不仅仅是这个母亲凭他个人的知识，凭他个人的经历所带出来的不完整的教导，而是在母亲在圣灵的引导下 口传给他的儿子，并且由他的儿子利木伊勒感动而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所写的这些内容，他的来源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那位万有的主宰，全能的神所带给他们的这个真言。所以这是第一节的意思。那第二节呢，我们就能感受到了这位母亲对儿子强烈的一个情感。第二节说，我的儿啊，我腹中所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我在想，不知道这边的所有的母亲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对你的儿子，当你非常情绪非常 的焦急或者非常的难过或者非常的开心，你会讲这个话吗？儿啊儿啊，一直的叫好几次，我觉得特别的有生气哈。那在这一节我要跟大家讲的解释的两个字，第一个是啊，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啊。那第二个就是儿，因为这两个词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同时都出现了几次啊，同时都出现了三次。啊，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它就是一个感叹词，好像不是那么重要。那其实这个啊在原文的里面它还可以翻译成怎么，那我如果把这个怎么带进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句话不太那么一样了。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我儿怎么了，我腹中生的儿怎么了，我许愿而得的儿怎么了。我相信这样的比较的时候，这个语气就 更加的不一样了。那同样这个怎么了在原文它也有留心听的意思，所以儿啊你怎么了，你应该要留心听。所以在圣经当中连一个感叹词都是如此的显明母爱的一个深切。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母亲有两个方面对这个儿的教导，在这个啊的这个字上面，第一个是一个爱的提醒。因为这个儿子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一个王，而这个王的话会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宴乐或者是美色的诱惑和试探。所以母亲在这里说，儿啊，我该给你怎么样的提醒呢？我该给你怎么样的建议呢？我该给你怎么样的道理，好使你可以脱离或者是胜过这些美色，这些的各种各样的宴乐所带给你的这些的试探。所以这是第一个是爱的提醒，而第二个呢是爱的责备。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位君王是天天有这些应酬的，包括所罗门也一样。所以这个母亲看到这个儿子已经在各样的试探上已经有份了，已经失败了，已经跌倒了，所以这位母亲在这里就用爱的责备说，儿啊，难道这就是你要过的日子吗？我的儿啊，我所教导你的怎么你都忘记了呢？我今天在这里要责备你，我要对你大声的疾呼，好使我的儿他能回到正路当中，成为一个正直又公义的君王。所以这是这个啊所带来的一个意思。那这个儿子的儿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儿他在这里写的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念巴尔，但是真正的希伯来文是念 Ben。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好像更偏向于外来的一个外邦的君王归顺到上帝的这个里面的信仰。那在这个儿子的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位母亲重复的使用儿子这个称呼，显明了他是多么的认真，而且知道这位母亲对这位儿子的爱是多么的一个焦急。所以这句话可以这么讲，他说，儿啊，你是我所生的，你是我腹中的儿，显明了儿子和这个母亲他存在什么血缘上的一个关系。所以母亲的话是带有权柄和爱护，绝不是出于恶意的。所以今天这些孩子在这里一定要听这句话，母亲对你们的教导是出于爱和权柄，而不是出于任何的恶意。因为我们做孩子的本就是属于母亲的一部分， 这位母亲说，我为你受了生养之苦，并不指望有任何的回报，我只要你行公义行正直就心满意足。第二个意思是说，儿啊，你是我所求的，你是我许愿所得的，显明了儿子与什么，与上帝灵里面的这份关系。所以为此母亲在这里说，你是我向上帝求的，我也曾经将你许愿给上帝的，我确实将你献给了神，所以我常常的祷告神，我求上帝将各样的恩典来赐给你。他就说，我用这么多祷告所托住的孩子啊，难道我在你身上的盼望，我在你身上的期待会落空吗？所以无论是这个儿还是这个阿，用一节的经文却有两次这样不断的重复，我们就能足以的看见这位母亲对这个儿子爱的这个分量是非常的沉甸甸的。同样，当我们想到这三个的称呼，也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在圣经当中，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也是三次告诉说这个唯一的独一的所爱的儿子。那不论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母亲的箴言，还是神呼召父亲的时候的这个指示，都在提醒我们教养孩童的使命其实是非常的紧迫和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节经文。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要带出的是两个应用。在教养下一代上面，我们母亲或者是父亲，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说，从始至终的教养。在我们教养的当中要有两个道理，第一个就是从始至终的教养。那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从始至终，这个始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在有没有看那个叫什么春节联欢晚会。那我在看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2003年的，有个小品叫心病，谁还能想得起来？那个小品是赵本山和那个范伟演的，他的意思是，范伟他会因为得抽那个奖，然后中了1000或者100万，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得了那个心病，然后带过来给赵本山来看病。当他来的时候呢，那个赵本山就从那个书架上拿了一本书，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给他来做心理的辅导和心理的这个医治。然后呢，他就从人是怎么来的开始，他就说，人生在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还没讲完，那个人又抽过去了，又晕过去了，因为他本来就有心病，他想到人那么短暂，他又抽过去了。然后呢，一句很经典的话，可能大家有听过，是说，把范伟他的小心脏吓得拔凉拔凉的，这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大夫，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这是他讲的一句很经典的话。那虽然是一句很小的台词，小品当中一句台词，可是其实非常真实的反映出我们完全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若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又怎么能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着？我们又怎么会知道这个活着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只不过是在重复模仿别人的生活，去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已，去重蹈覆辙别人的这些问题而已。在传道书的第一章就这么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就算像范伟说这句话说的一样，我就只想知道是怎么没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聪明，我们就根本不可能会明白我们是怎么没的，不是吗？所以教养的第一个用东西，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始，开始的始，也就是说要知道了这个源头是什么，源头在哪里。而这个源头就是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 你的孩子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生命是来自于神的。当我跟林杰结婚，然后我们就去到了广州，然后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些青少年很幸福，特别当我知道当刘牧师在辅导这些Vicky 啊或者什么，会有很长的时间的辅导。我跟林姐，我觉得我们什么辅导都没有，然后我们也没有身体检查，我说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这些部分，说不定她就不嫁给我。那感谢主没有，所以事就这么成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广州，然后三个月她就怀孕了。那当她去怀孕的时候，检查起来说她还有一些什么囊肿，然后呢广州呢还有一些生活习惯跟温州不一样。那第一次怀孕，第一次做爸爸妈妈，没经验，所以就被吓得赶紧打包回温州了。所以很感恩在待产到生产，然后一切都很顺利，我们都很感恩。然后两年罗姨也出生了。那我想这些细节可以讲很多，所以今天其实母亲节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吃午饭时间的一个谈话，来对母亲的一个回顾和感恩。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在当时我们口口声声说主啊我感谢你，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往心里面去，因为好像一切还蛮顺利的。然而直到最近这几年，我们在这边美国，林姐每年去体检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医生就问了林姐一个问题，他说你有小孩了吗？你有准备要小孩吗？林姐说我的孩子一个都13岁，一个都11岁了。其实那个医生挺惊讶的，因为医生说以你子宫的情况，你其实是很不容易怀孕的，而且呢你的子宫那个叫什么内壁是吗，过厚，是不适合怀孕的。我不知道这说的对还是错，而且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安全。那个时候我们才想起来，我觉得以前我们是多么的稀里糊涂。当我们那个时候回想大卫和罗伊生下来又那么健康的成长，我们内心在那一刻才真正的明白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原来不是因为我们年轻力壮，我们运气好就生下了这个宝宝，乃是多少人的代求，乃是上帝的这个保护，乃是上帝恩典的作为，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其实是神所赐给我们，是神所保守而给我们的。正如诗篇139篇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所以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让我们知道这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也不是一次意外的爆炸所形成的，更不是一个猿猴所进化成你现在的样子的。我偶尔会听到一些父母说这个孩子是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的，一不小心就不知咋地就有了这个孩子。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句玩笑，或者只是一句客气话，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和宣告上帝的能力，因为只有他才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以在箴言书的31章的第1节，这位母亲就讲了这句话， 他回想并且宣告，在他教养这个孩子之前说：“我的儿啊，我腹中所生的儿啊，我许愿所得的儿啊。”就像哈拿一样，哈拿知道，在圣经里面，哈拿知道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什么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关闭了哈拿的子宫，所以她没有办法怀孕。而哈拿也明白生育的主权，生命的来源在于耶和华，所以哈拿很特别。当她不会生育的时候，她没有像旧约里面的那个撒拉和拉结一样，就把自己的使女推过去给她的先生说，我说不定可以从我的使女身上得到儿子。她也没有因为丈夫给她双倍的爱礼物而得到满足，说哦，我已经满足了。他更没有因为他的使女有了孩子故意的激怒他而怀恨在心，或者是对付他，都没有。他只有专一的来寻求上帝打开他的子宫，所以他年复一年的去到神的殿中来守节并且祷告。圣经是这么说的，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是哈拿所做的，因为他知道生命在于神，生命来自于神，而耶和华也顾念哈拿，日期满足，哈拿怀孕日期满足，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他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今天在座的父母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你身边的这个孩子，你自己家中这个孩子是从神而来的吗？还是我开心的时候是知道，我生气的时候就想骂了，不管了。只有当你明白这生命的来源，你才会去尊重，才会去感恩，才会用上帝的眼光去珍惜那灵魂的价值。也只有明白了这个孩子是从神而来的产业，你才会用生命去呵护去教养，你才不会怠慢，而是用神的真言来教导，就像这位母亲一样。因为将来有一天，你和我都需要向上帝来交账，我们不愿意听见神说你是这又饿又懒的父母，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既然知道了生命是从神而来，这个一时至终的教养，当然那我们的教养就要用圣经当中各样全备的知识教训来教养我们的孩童，因为各样的知识和教训也是从神而来，而这个源头也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能用属世界的这些的知识和属世界的价值观来教养一个属于上帝的儿女，因为那样你的生命不单单不会成长，而且会适得其反。所以在这里我要挑战一下我们的父母，请问你们知道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在学什么吗？你们知道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在教什么吗？你们知道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会参加什么样的俱乐部吗？我们青少年团契，我觉得很感恩，每年我都会尽量的跟每一个青少年有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或者是聊天吧，让他们比较轻松。那每次每个孩子我们会有半个小时，45分钟，甚至有些可能会一个小时。那我的目的就是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更多的认识孩子，更多的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的学习，知道他们的信仰。当然一年才一次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也希望鼓励更多的家长们也能参与到青少年的事工当中。那在跟他们的这个谈话当中，我就更了解他们。了解什么呢？学校的老师其实不单单是在教英文、数学或者化学这些知识，他们也教科学，他们也教历史，他们也教宗教。其实他们不是在教宗教，他们会带出这个宗教。当他们带出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些无神论的老师，那些多神论的老师，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带出他们的一些见解，他们自己的信仰。 而我们也知道这些孩子是最听母亲老师的话的，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个星期有五天的教在学校里，一些初中，一些高中，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会接受更多这方面的讯息。学校有舞蹈的俱乐部，有话剧的俱乐部，有音乐的俱乐部，他也有一些体育的运动的项目，但同样学校也有堕胎合法、同性恋自由、性别选择自由、黑命贵等等的这些大肆的宣扬、大肆的宣传。请问当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讨论这些吗？不单单如此，正当我们花尽一切的力气，我们花尽一切的金钱，要把孩子培养成有一天他能去到这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流的学府当中的时候，我们却不禁发现这些一流的学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牛津等等，这一所一所曾经都是以神的话语、以基督的信仰而建校的世界顶级的学校，他们已经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和价值，把上帝的信仰、把基督的话语一点一点地从这些学校拿走，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一切属于世界的价值观和理念的教学。我在这里不是要完全否定公办的学校，而是要告诉我们的父亲母亲们，我们需要的是警醒祷告、谨慎自守，需要的是要用上帝的真言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就像这个母亲、这位母亲一样，真言是上帝的默示，真默示在一个另外一个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神呼气，不是神所吸进来的，是神所呼出去的，而这呼出去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当我们知道这位孩子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也要用从神而来的话语、从神而来的这个气去教养我们的孩童。在新约提摩太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想很多人都会背这种经文。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的父母，今天要用神的话来教训自己的孩子，用神的话来督责自己的孩子，用神的话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归正，教导他学义，最后要预备他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才是我们以实为终的教养。在另外一个两个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报纸的编辑来报道这位带领英国的英雄人物叫丘吉尔，希望他呢来说一说影响他一生的老师作为宣传。所以呢，这位编辑就把他一生的老师的名单发给了丘吉尔，问他对还是不对，让他再做一次的审核。这个丘吉尔在回信当中就跟他们说，你们漏了一位最最重要和最最伟大的老师，就是我的母亲。他说，我的母亲没有教导我政治，我的母亲没有教导我如何的做一位军人，但是他教导我做人的道理。另外一位美国最出色的总统林肯总统，他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失败、贫穷，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提那一些。他当别人去问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是说，我有一位敬虔的母亲。所以特别盼望在这个母亲节，我们在座的母亲也能像这两位母亲一样，像这位圣经所讲的利木伊勒的母亲一样，不单单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用从神而来的话语来教导他，而这个就是以实为终的教养，就是从开始你就知道了。那第二部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以终为始，你不单单要知道开始，你也要知道终点在哪里。 终点的意思呢，你会知道怎么样去许愿，你会知道怎么样去奉献，你会知道怎么去赞美。同样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儿啊，我腹中所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哈拿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你若顾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这两位母亲都有许愿。我不知道在座的母亲们，你们会不会许愿？我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许愿。我们会许什么愿呢？当我们要上庭的时候，我们会许愿，对不对？说主啊，如果你让我上庭通过，当我要拿绿卡的时候，我也会许愿。当我想要我的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也会许愿，说主啊，你让我的儿子如果考上大学，我怎么样怎么样。当我要哪一个工作，当我要哪一个应聘什么的时候，我也会许愿。这样的许愿好吗？当然好，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它却不完整。就像这句话给大家像中文班的孩子造句一样，我若然后就怎么，就是神你若然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许愿才是好的呢？就是哈拿或者这位母亲的许愿，除非你是单单为了神的荣耀，除非你是单单为了神的满足，那才是以终为始的教养。所以这样的教养是当你知道生命的源头，而后用奉献的心态来教养你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许愿很容易，对不对？奉献就很难了，还愿就不容易了。因为在你许愿的时候，一切都还没发生，在你许愿的时候，一切都还没实现。你会有多大的愿望，你就会去实现，就是去许多大的愿望。先不管它，反正不花钱嘛，我先许了再说。可是呢，当你要到了怀孕的还愿的时候，要奉献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已经实现了。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我当时怎么这么傻呢？我应该再许大一点，然后我的那个奉献呢，应该当时说的少一点。这样的时候呢，我就现在就比较舒服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好像骑虎难下，把自己给套住了。但是感谢主，哈拿他没有，他没有据为己有，他没有重新许愿说，主啊，你再给我几年吧，你再给我一个孩子吧，等我有了第二个孩子，我就把这个老大献给你。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说，主，你再给我多一点吧，让我再等几年吧，等我到了那个时候，我再怎么样吧。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从什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以终为始的这个奉献叫做以终为始的教养叫做奉献的教养是如何的奉献给神。所以哈拿在圣经里面说，当他有了这个孩子，第二年要上去的时候，哈拿对他的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是哈拿的奉献，这是哈拿祷告之后完完全全按照他所祷告的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要有这样的教养之前，父母一定要有奉献的心智，而母亲她自己一定要是首先要是那一个以终为始的人，一定要是那个已经将自己献上的一个人。一位神学家叫约翰加尔文，他在讲到这个以终为始的这样的一个教养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定义，他就讲到说，父母们要知道的是，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理性和情感来影响我们的计划和行为。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所以不要把那一己之私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所以让我们尽可能的忘掉自我和我们所有的一切。 而当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主，我们就让我们为他而活，让我们为他而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所以让我们的智慧，让他的智慧和旨意来统管我们一切的行为，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让我们的全部生命竭力的得着他，让他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所以这些的教导才是以终为始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活着是为了要满足这位神。同样有一个宣教士，我在儿童的时候也有讲过，他叫李爱瑞，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位宣教士在他做宣教士之前，他是一位运动员，他的专长是跑100米，所以他参加了1925年的奥林匹克的运动赛。当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他才发现那个赛程，他所专注的这一项被安排在了星期天，而他是非常有可能夺得冠军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可是他因为那个项目是在星期天，他就毅然的决定放弃这一次的跑步，放弃这一次的参赛，而先来敬拜神。为此呢，他就换了一个方式去参加他从来没有训练过的400米的跑步。所以我做运动的人，你会知道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但是感谢神，在很多人都反对他，觉得他这样的决定是非常的可笑或者非常的不理智的时候，他在400米里面也夺得了金牌，甚至打破了刷新的这个世界纪录。当然后面的冠军是神给他的恩典，可能他也没有计划过会这样。可是他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他正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正在大家觉得哇，大家都在追捧他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改变了他的人生的脚步。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到我们的中国，他去做了一个宣教士。他就跑到了当时兵荒马乱的天津，在一个中学里面做一位教师，成为一位宣教师。再一次他的这个举动让所有的人都看不懂，明明这个时候是你名利双收的时候，明明这个时候是你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可是他却选择了另外一个起点，另外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成为一位宣教士，用他的这个运动就作为他去宣教的一个媒介，一个机会。所以无论是约翰加尔文还是这位宣教士，对他们来说，天上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已经超越人生一切短暂的光芒，而一直鞭笞着他们的就是那份以终为始的坚持，完全奉献为主所用的坚持。所以我想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父母或者父母们，我们在孩子的教养上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坚持？记得我们疫情开始的时候呢，青少年团契我有鼓励大家来读圣经，对不对？用中文每天一章的读圣经。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父母你还记得今天是多少天，有没有人知道？青少年有人知道吗？今天是第390天，今天是第390天。当我们疫情开始的时候，很多的父母都有陪孩子来读，可能那个时光是他们在天上的时光，对不对？不用干活，啥事都不干，我剩下的就只能陪孩子读经了，要不然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但随着这个慢慢的开放的时候呢，我看到父母继续坚持陪孩子读经的是寥寥无几。因为我们每个主日青少年团契都会分组啊，那些已经洗礼的青少年会跟进每个青少年他们读经的情况。当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回顾过来的时候，就发现 从开始父母陪他读经，到他变成自己读经，变成最后就没有读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慢慢慢一个走下来。那我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这份坚持，这份奉献。难道我们父母真的一天没有十分钟，没有二十分钟，没有半个小时可以抽出来陪伴孩子一起的读经，一起的分享，一起的祷告吗？这份以终为始的奉献许愿的心志在我们里面难道就没有了吗？这个世界的这份这个金钱或者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诱惑，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份好像需要远远的超过我们在孩子的身上所做出的这一个陪伴。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理由没有办法，但是只有一个理由是可以让我们继续坚持的，乃是这位孩子是上帝赐给你的，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教养，我们要用这份以终为始的心态，奉献的心态来教养。当然在我在跟孩子的分享当中，我也有知道其实有些家庭做得非常的好，有些家庭做得非常的棒，他们不单单是这一年的跟随，他们其实在过去很多年也都有陪孩子一起的读经，一起的分享，一起的祷告。所以我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家长带着这一份的坚持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所以从这些有读的看看，你就会知道这些孩子他的中文，他对圣经的完整的认识也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母亲们，今天你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是你愿意花代价去教养孩子的？我们是要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这短暂世界的精英呢，还是要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永恒国度的精兵？这是需要我们花时间花代价在上面来做的。最后我想用我自己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聚会结束今天这个讲到的部分。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特别让我回想我的母亲。当我在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们家是最困难最艰辛最需要钱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呢，也有一个可以去读那个去一个教会去算是灵修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我跟我的母亲在纠结，当我跟我母亲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觉得我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的第一个选择是祷告，她没有按照现实的生活说我要要求你，我要鼓励你先去赚钱来补贴这个家庭所用，先来维系这个家庭正常的运作。我们一同的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我的妈妈决定说，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不差这一年的时间，就算你这一年去灵修班，我们先给上帝所用，至于回来我们也就继续听上帝的安排。所以在这个母亲节，我特别感谢我的母亲，我不是在这里要吹捧她，我非常感谢她，是感谢她以神为她的满足，以神为她第一的选择，而且他把这份满足把这份选择也传递了给我。我也感谢他，是不仅他是自己愿意为主来摆上为主而活，他也愿意把他这宝贝的儿子献上给主所用，所以才有了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的机会，才有了今天可以服侍这位上帝的机会。所以亲爱的父母们，这不关乎你的学历，不关乎你的背景，更不关乎你的财富，而是关乎一颗愿意奉献一颗愿意摆上的心。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特别是当我们的教会我们开始买了这个隔壁的堂，隔壁的这个物业，我们也开始了要更深的去思想下一代的事工，更深的去思想这些孩子青少年们，我们愿意花，你们愿意那么多的愿意奉献，即便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看到每个星期天 或者周间父母们都愿意这么多的钱拿来。我相信你们愿意投资的是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们已经有了神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如何要带领和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开始在刘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开始 来思想，来计划怎么样在孩子的身上来教养他们，来教育他们，来训练他们。我们开始了去思想了 在家教育，我们也思想了这个基督教教育。在这一系列的当中，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所有的父母们，我们愿意把孩子朝向上帝的心意的这个方向来预备吗？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以终为始的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态吗？就像哈拿一样，永远的奉献为主所用。我想信仰不是一天，而是一生一世的来跟随。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看到箴言三十一章的最后，也成为我今天母亲节献给母亲的礼物。箴言三十一章的28-30节是这么说的，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我觉得母亲 会很欣慰，对不对？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我想你要的称赞赞美莫过于此，对不对？后面还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阿们。我真的盼望每一位母亲都能在这里说的一样。我想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妻子，你所要的就是这样，儿女称赞你，丈夫也称赞你，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上帝也会称赞你，他也会称赞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母亲，你抚养了一位属神的合神心意的孩子，而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这样的付出是神所纪念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这样众多的母亲。主啊，恳求你也借着这段圣经来鼓励，来挑战我们教会所有的母亲， 也挑战我们的父亲。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魔鬼遍地游行去吞吃这些灵魂的时代，让我们真的是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让我们不单单是许愿得到这个孩子，让我们更是来奉献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有这样一颗坚持的心，付上代价的来教养我们的孩童。求你也加恩加力给我们所有的母亲，让这样的一个母亲节成为他们一个新的开始，让这样一个母亲节成为他们再一次跟随你，再次奉献坚持的开始。主，你与他们同在，因为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我们感谢你，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你的祝福恩典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